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今天我们只读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小德罗奉主的名来读神的话，是圣洁的，是没有谬误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就这节经文，我再来读一遍。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阿门。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使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朝见你的面，并且能够在你的面前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以你为乐。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得以更新、长大、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祈求你将你的圣灵，主啊，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做光照和感动的工作，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也特别为你的软弱的仆人也献上祷告，愿你覆盖覆庇他的软弱，主啊，你将受教者的舌头主赐给他，使他所讲出来的，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在你的话语，在你的恩典当中得以坚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刚才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这节经文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在这里我问一个问题，人会不会今天是神的儿子，明天一变就成了魔鬼之子，会不会？不会，对不对？不会的。或者说一个人被圣灵重生，称义成圣，几乎得荣耀，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也可能离开基督或离弃基督，在恩典中坐落，可不可能？啊哈，一个人称义成圣被在基督里被重生，称义成圣，几乎得荣耀，即使到了这一地步，也有可能离弃基督，在恩典中堕落灭亡了，有没有可能？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啊哈。一个人如果称义成圣啊，称义成圣，假如说还可能离弃基督，在恩典中堕落了，那就是说今天他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明天就成了离弃基督，成了魔鬼之子了，这个可能吗？约翰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约翰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啊哈，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不但借着约翰一书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因着相信耶稣的人里面有永生。因为使徒约翰讲到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啊哈。使徒约翰在这里呀，不但让我们知道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有永生，有这样一个确据，因为基督就是生命，基督就是永生，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是接待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有了基督的人，有了耶稣的人，他就有了这永生。但是约翰在这里不但让我们知道相信耶稣的人 就有永生，并且让我们知道什么呢？一旦有了永生，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永生。你一旦有了这永生，就永远不会失去这永生。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这一节经文。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会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是，神在基督里决定性的拯救，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神在基督里决定性的拯救，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第二点是，神赐给你能力保守你，叫你永远不会失落。啊，第三点，我再说第二点是神赐给你能力保守你，叫你永远不会失落。啊，第二点，第三点是神赐下应许，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神赐给你应许，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第一点，这样，神在基督里决定性的拯救，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神在基督里决定性的拯救，保证你永远不会失落。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哈，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人自己主动的，啊哈，开启了啊，寻求神的这扇门，而是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我们得救是神决定性的拯救了我们。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当我们在读约翰一书里面这些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些困惑，会感到一些困惑哈。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那如果不犯罪，也就是说没有罪了，如果人不犯罪，他就不会有罪了。可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我们是说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好像有些矛盾呢，这里面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信耶稣的人，有主生命的人就不犯罪，但在另外一节经文同一卷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么圣经肯定是不会有矛盾的。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有的圣经版本，英文的版本里面就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会持续的犯罪，就不会持续的犯罪，是有道理的呀。这好像是说跟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经历很类似，很类似。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把自己献给了耶稣基督啊啊，我们愿意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啊，在某一时刻，我们又被这个过犯所胜啊，我们又远离了主，我们又跌倒了。跌倒之后，靠神的恩典，我们又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寻求。好像这些经文讲的是啊，确实是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不会持续犯罪。也就是说什么呢？不信耶稣的人，他是留在罪中；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已经脱离了罪，但是不会持续的犯罪。以此来表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有属灵生命的。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经文可能会有更加好的一种解释。更有好的一种解释，要比这种描写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的这种啊，好像是这种啊不能持续犯罪的啊，虽然好像是，但是我们觉得也听起来不是很激励人啊哈，比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解释。那到底什么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呢？啊，这种解就是说，指的是神在基督里的决定性的拯救事件。神在基督里决定性的那拯救的事件，那拯救你的那一刹那，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一刹那，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时刻，甚至即使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当这个相信信徒啊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一刹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圣灵重生了你，并且将这个得救的信心赐给你，并且借着这个信心，你和耶稣基督联合，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这个叫与基督联合的教义啊。就在那一时刻怎么样呢？那一刹那，信徒呢就与罪的权柄彻底的脱离了关系，与罪的权柄彻底的脱离了关系，罪再也不是信徒的主，罪再也不是信徒的主，那么信徒呢再也不是罪的奴仆了。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就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从前我们称为是罪的奴仆，但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虽然我们还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那么在那时刻，这一时刻，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里面也有一种表达，什么意思呢？神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是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当我们神重生我们，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那时刻，神就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从前我们是黑暗之子，魔鬼之子啊哈。从前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但今天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从此呢，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子。神赐给我们权柄，做了上帝的儿子，那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这个决定性的事件不是我们自己发动的，这个决定性的事件完全在于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的这个拣选的工作。当时候到了的时候，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的大能。而在那一时刻，我们是有了基督的生命，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被称为圣徒。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哥林多教会，我们哥林多教会被称为是问题的教会，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教会问题，问题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但是保罗称什么？保罗称写信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称哥林多信徒什么呢？哥林多的圣徒，哥林多的圣徒啊，虽然他有软，但是称他是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所拯救出来的，不再属于这地上，而是属于神的，神的子民的一群人。今天在座的也是你跟我，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是浑浑噩噩的，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就可以了，不是的，而真正的清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我们什么样的光景？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又变成了，我们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个相信耶稣那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何等的重要。那么在那一时刻，圣徒呢被称为是圣徒啊，被称为圣徒。在那时刻，我们不单单是，有的时候这个迪林家在讲哈，不单单是说我们是有软弱，在那一时刻怎么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基督的义也实实在在的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眼光就放在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个罪人呐，我们软弱很污秽啊，但是会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奇妙，非常感恩的事情。基督的义，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刻，基督的义已经披戴在你的身上，基督的义已经披戴在你的身上。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所穿上的义，我里面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的里面，而我是圣徒。这是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什么？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叫决定性的成圣，决定性的成圣。而这个决定性的成圣是什么呢？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面啊，拣选我们，拯救我们那一刹那所发生的事情。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在那一时刻什么呢？我们成了圣徒，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之后呢，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不断成圣的生活。而后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过不断成圣的生活，跟这个罪挣扎，要摆脱罪，在残余的罪在我们里面的搅扰，基于什么呢？基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刻的决定性神拯救的事件。没有那个决定性的拯救事件，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追求成圣，是见证了、证明了，并且也是那一决定性的拯救事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感恩就是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当以色列民啊离开了埃及之后啊，离开了埃及之后，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是什么？他们能不能再回到埃及？神不让他们回到埃及，不可以再回到埃及。为什么？因为出埃及的历史事件，它有一个预表，它有一个含义，什么呢？埃及法老是预表这个世界的一个撒旦，世界的王。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埃及里面曾经被奴役啊，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把他们从埃及的法老的权下、世界的权下拯救出来。当他们来到红海边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以后再也看不见了，并且神为他们选择的路线让他们不要再回到埃及去。这里告诉什么呢？啊，告诉我们出埃及这个历史事件是个决定性的事件，是个决定的事件，不但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同时呢，这一群人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成了神所拣选的人，并且以色列民从那时候开始成了祭司的国度，就是侍奉上帝的国度。从那时候开始，你们有了新的叫祭司的国度，你们要侍奉神，你们要侍奉神。即使以色列民在旷后来软弱啊，在软弱发怨言，但是他们在这旷野来回转，神没有让他们回到埃及去。今天你跟我其实都是在旷野当中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在旷野当中行走。我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最后的神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安息之地，但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到从前没有信主的那个光景当中，对一个真的信徒来讲。所以出埃及，正像这个出埃及这个事件是个决定性的。今天凡从神所生的，脱离了罪恶的这个权势，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是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保证我们什么呢？我们永远都不会失落，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我们的里面有耶稣基督，那个历史时刻在我的里面。那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常常的会提醒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色列民，你发现这个诗篇，这个113篇到118篇被称为是救赎啊逾越节诗篇。以色列民在过，每年都要过逾越节，过逾越节什么呢？他们要庆祝神的拯救。为什么过逾越节？包括在诗篇114篇讲的就是逾越节那个事件。他们为什么要纪念逾越节？就是要纪念神在这个民族当中所做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救赎的事件。那个事件预表的什么？预表信徒被从撒旦权下拯救出来。而那个历史事件成为了后来 在神的面前能够坚持，能够持守神的这个律法，持守神的约，即使软弱了，也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一个决定性的时间。所以今天神借着基督，在基督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决定性的这个工作，保证我们永远都不会失落，永远都不会失落。第二点，神赐下能力保守你，叫你永远都不至于失落，叫你永远都不致失落。因为什么？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剧里面，有的时候你一定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或者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好像一个爸爸或者是妈妈暂时的离开，就嘱咐他这个小孩子呀，三两岁的小孩，三四岁的小孩子，要待在那里，千万别动，你要别动，不要跟任何人走啊，等爸爸回来。但是当这个爸爸刚回来啊，刚离开，一直跟在后面那个坏人就出现了，就来到孩子面前跟他说，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要是他叫我来带你走的。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为这个小孩子感到担心，对不对？看到那个场景，看那个场景，看电视的时候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感到担心，你就会想，这个爸爸真的不应该把这个孩子留在这里，他带在身边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儿了。但这个故事的情节一定会要这么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观众的心调动起来，你知道吧？他一定会这个情节，因为接下来的经历呢会令他不安。那么神会不会也对我们说，好了，现在你已经得救了，从此以后你要好自为之啊，好好保守你自己。神会不会这样对一个信徒这样讲？神会不会这样对此？神有没有把保守我们自己不再沉沦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好像那个父亲对那孩子说，你不要动，在这里待着哈，千万哪也别走，我就暂时离开。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很可怕，那是很可怕的。加尔文在解释一段经文说，神如果把这个保守自己的这样一个事情交给信徒的话，那是 terrible 的，没有人可以保守自己不失落的。不但加尔文，有人说这加尔文这样讲，你改革宗这样讲，马丁路德是这样讲。马丁路德说，神预定的旨意稳固而确实，而这旨意产生的结果也照样不会摇动。马丁路德他把这个人得救归于神的旨意，他说这旨意产生的结果照样不会动摇，必要发生。接下来马丁路德这样说，马丁路德说，我们自己非常的软弱，如果把这件事情交在我们手中，恐怕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能得救，只能天天的看撒旦在我们面前唱凯歌摆庆功宴了。这是马丁路德讲，不是改革宗神学讲，马丁路德讲。所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以前的神学家、解经家啊，包括之前的都这样讲啊，没有人，我们自己很软弱，如果神把保守自己这件事交在我们手中，恐怕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能够得救，只能天天看撒旦在我们面前唱凯歌摆庆功宴，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不至于沉沦。那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句话，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怎么理解？凡从神生的必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和能力保守自己，这句话正确的理解。因为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保守自己要靠的是什么，要靠的是什么？保守自己要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和能力。使徒约翰在福音书里面在他的另外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这样讲，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讲到，枝子要结果子必须在哪里，枝子如果要葡萄枝要结果子必须要在哪里，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对不对？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信徒呢是枝子，信徒如果要结果子，就必须要 连于基督。因为离了基督就不能够做什么，圣经里面讲，我们脱离基督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凡从神生的，要保守自己，不至于失落。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失落。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怎么样能够做呢？必须要在基督里。如果离开基督，根本就不可能。这个保守，旧约和新约圣经啊，都有这样的强调。箴言书4:23里面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你的心很重要，你的心很重要，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哈，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心里面啊哈，你要保守它，你要保守它啊哈，你不要让这个心留破口，不要这个心留破口啊哈，这是咱们，那么怎么来保守呢？就是靠自己，是靠自己的能力呢？还是靠神的能力呢？当然是靠神的能力了，因为离开神，离开基督，就没有保守可言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更清楚。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啊，被捕、被卖、被逮捕的那一夜，他预言门徒要怎么样呢？要跌倒，对不对？他预言使得你们要跌倒。使徒彼得的回应很骄傲的，他的回应是什么？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我总不跌倒，何等骄傲和无知啊！当时哈，结果怎么样呢？彼得不但跌倒了，正如耶稣所预言那样，他竟然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当着耶稣的面儿，在使女的面前3次不认主，当着耶稣的面，当他不认主之后，鸡就叫了。这个时候，彼得回头看耶稣在看他，彼得出门就哭了。这件事情给彼得教训什么呢？彼得教训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自己远没有像自己啊自己所以为的远没有像自己所真实的那么的软弱。其实我们容易高看自己。那后来彼得有没有说彼得，他在这里学的教训，彼得有没有说什么呢？我的经历告诉我，信徒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站立得住，所以你只能靠自己啊！你或者说你不但只靠自己，你也得靠基督的能力。彼得有没有这样讲？我自己经历告诉我，我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必须啊！你不但要靠自己的能力，同时你也靠基督的能力啊！你的能力加上基督的能力，你才可以站立得稳。使徒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是不是？然后你一会儿再看，或者他有没有这样说？哎呀，你什么也不要做了。当时我非常骄傲，说众人都跌倒，我众人跌倒我，但是我永远都不跌倒。但是我发现我自己不行，我确实跌倒了。所以说什么呢？啊，自己真是没有力量，所以我啥也不要做了。或者说我们能够得保守，完全是上帝的缘故。你该干啥就干啥，上帝一定会保守你，因为你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你就把自己交给上帝好了，反正上帝是保守你的，你干啥该干啥干啥。彼得也没有这样讲，彼得是怎么说的？彼得在彼得前书5:8-11这样讲，他说：“你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你们在这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指的什么苦难？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什么苦难呢？指的是魔鬼攻击和诱惑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痛苦之后，信徒一定会受痛苦，信徒一定会受苦啊！信徒，我记得那个以前啊，那个有人说啊，一部分人可能会受苦，另一部分呢是不会受苦啊。唐崇牧师就回应那个牧师说：“你错了，所有的信徒，只要信主的都会受苦。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讲。”确实这样讲，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从神来。之后，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全能是归给谁呢？单单归给神，单单归给神。你看那彼得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说你们务要谨守，你们务要警醒，警醒怎么样呢？你们务要警醒，要靠着神的能力警醒跟谨守。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说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彼得最后颂赞的时候什么呢？愿全能都归给他，power 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彼得没有说这个全能要归给他，也要归给我，因为彼得知道，即使我警醒谨守，都不是靠着我自己能力。彼得没有说我也不需要警醒，不要谨守，反正全交给神做好了。没有，彼得说我要谨守，我要警醒，但是靠谁呢？靠上帝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保守自己，不至于失脚。所以彼得最后的颂赞声，彼得颂赞说：“愿全能都归给他。”这个全能是 power，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说，神将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才得蒙保守，所以永远我们都不会失落。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应用的问题了：我们当怎样谨守，亲爱的弟兄姐妹？怎样警醒？怎样警醒？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彼得也给我们一个应用，就是你应当抵挡，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是要接受他呢，还是要抵挡他？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神已经将善恶对错的原则，包括结果都告诉了我们。但是神呢，不会替我们做决定，但神不会替我们做决定，而我们自己要做决定。你会有见证，神的能力真的是奇妙，神保守我，看顾我，我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什么是保守自己呢？重要的做法之一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跟信心能力抵挡魔鬼，选择做对的最对的事情，从现在开始。第三点，神赐下应许。保证你永远不致失落，神赐下应许，保证你永远不致失落。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最后一小节里面说，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你，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你。不要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属灵的世界，恶者、魔鬼、吼叫的狮子，今天仍然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面说，恶者是无法害你。这是一个应许，那恶者就无法害你。一个应许，这是一个保证，这也是一个安慰。那恶者就没有办法害你。无论属灵的征战多么激烈，不论这个魔鬼的计谋有多么诡诈，无论魔鬼的能力高出人的能力有多少倍，他都无法害你。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应许。为什么呢？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他大。那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是创造的主，而魔鬼呢，是受造者，并且将来他的结局需要受刑罚。基督必保守我们到底。在这里呢，恶者无法害信徒。我们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恶者没有办法害你。在这里并不是说魔鬼就不能够碰触你，不能 touch 你。就像有的这个英文版圣经里面所翻译的，用的是这个 touch。啊哈，这个其实他不是不能从这个表面的意思去理解啊哈，魔鬼不能不是说魔鬼不能碰你，魔鬼有的时候会攻击神的儿女，试探神的儿女。使徒保罗也说，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要攻击我。这是哥林多后书12章7节里面，保罗使徒也是说撒旦会攻击我，但是呢，他却不能夺去信徒的生命。这里面讲的是这个，他虽然。会攻击你，试探你，但是他不会害死你，不会将你的生命夺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爱，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爱，而神爱我们，不是因为神在，我们在神的眼中有什么可爱之处。你有没有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爱你，圣经里面说， 你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蒙爱的人。神为什么爱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可爱之处在神的眼中？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圣经说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推却了神的荣耀，我们本该上十字架，然而神爱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十字架的刑罚，救赎了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他既然爱我们，并且他的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有句话讲得很好，如果的原因不变的话，结果一定不会改变。他爱我们，一定会爱我们到底，他拯救我们，就会拯救我们到底。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说，凡是靠着他，就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的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时候你可以了解为什么神怎样在基督里保守我们，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中夺去，因为基督每天都在为我们祈求，就像为这个彼得祈求一样，就像为彼得祈求一样啊。彼得也曾经有很多的试探，魔鬼想要得着他，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说，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那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怎么样呢？不会跌倒，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为彼得祷告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不但耶稣基督为彼得祷告，今天也为你跟我祷告。这个祷告是向神祈求，其中一项就是什么？就是神呐、啊，我不求你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耶稣基督为彼得祷告的，也是今天为教会祷告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神垂听主的祷告，神也垂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祷告。父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正因为如此，恶者没有办法加害你，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因为他保守我们到底。因此我们应当向神存一颗感恩的心，神已经将这个应许赐给我们，保证我们永远都不会失落。这就是圣经在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的圣徒永蒙保守的含义。我们应当感恩，感恩的去生活。在这里面，使徒保罗啊，使徒约翰特别强调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知道。今天要问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借着这篇信息，你也可以说，我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愚昧，我们也祈求神怜悯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光照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通达，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欢喜快乐的来享受神，来荣耀神。知道我们这一群在基督里的人，没有一个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得救，完全是靠着你自己的恩典，靠着你在基督里拯救的作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保守我们，主要每一天，主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每一天都甘心乐意的来跟从你，能够过讨神喜悦、感恩得胜的生活。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